这是台湾政府首次对总统蔡英文提出的新南向政策的具体诠释。台湾行政院的新南向政策推动计划预计投入42亿元新台币，致力于通过整合政府与民间企业和团体的资源力量，从经贸合作、人才交流、资源共享和区域联结着手，与目标国家创造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建立经济共同体意识。台湾国家发展委员会副主委高先贵表示，新南向政策的心要体现在改变过去对东南亚和南亚作为出口代工基地的形态，通过扩大与伙伴国产业供应链的整合、内需市场的连结等，建立起台湾与新南向国家的新的经贸伙伴关系。他说。
我们希望可以结合我们民间的企业呢，成立的技术的创新的平台，协助他们产业的升级转型，同时呢，也可以把台湾的电子收费、ETC 还有智慧医疗等等的物联网，可以输出到这些国家。也就是我们希望运用呢，所谓的东协国家呢，作为我们内需市场的延伸。
高先贵表示，台湾政府制定新南向政策，是看到东南亚国家巨大的市场和增长潜力，同时也是为了修正过去台湾经济对中国大陆的过度依赖，避免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那我们也可以知道，未来几年啊，其实中国大陆它迈入所谓的调结构的经济结构调整期，它的经济成长是呈L 型。那我们觉得说，将来的东协包括 AC 市场的成立，还有这个我们这次印度的崛起等等的，其实呢，我们在这次新南向，我们是要提起或者是协助企业呢，它认识一个所谓的经济的一个新亮点，一个新全球经济成长的一个新的成长动能啊。
新南向政策是蔡英文政府的一项标志性对外经贸战略，能否顺利实施，对蔡英文推动其他施政议程、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势，甚至他竞选连任都有重要意义。一些台湾的观察人士担心，新南向政策与北京近年来推动的“一带一路”有所重叠，再加上520后两岸关系陷入低谷，该政策在落实上将面临很多挑战。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振中表示，台湾的新南向政策在现阶段不会与“一带一路”发生冲突，两岸属于各自努力。虽然台湾在资金规模上要远远逊色于对岸，但台湾在与中国大陆的竞争中也拥有自己的竞争优势。
台湾绝对有台湾的特色，台湾的优点，那并不是任何其他国家所拥有的啊！我们在东南亚地区，我们这么多年啊的这个留学生侨生啊，在台湾读书的这个关系啊，我们现在台湾这么多年建立起来的软实力啊，我们真诚待人的这个态度啊，我们的企业界啊，非常诚恳的在各地做生意，这都是我们的资本啊。我想并不是说谁要去压过谁。
台湾淡江大学东协研究中心主任林若愚认为，台湾在东南亚的发展要扮演创新者、分享者和服务者的三重角色。他表示，在这些方面，台湾是有很多优势可以发掘的。
事实上，台湾跟东南亚之间，是在很多的优势。我刚刚说过了，已经有超过1000多美元的投资。台湾有很多的很好的歌手跟文创产业在东南亚，包括周杰伦或是蔡依林，他们在东协都是非常的 popular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跟东协各国的民主政党都有很好的联系，另外有很多的华裔人口可以跟台湾来接轨。
在此之前，台湾总统府新南向政策办公室主任黄志芳多次强调培养人才对落实蔡英文新南向政策的必要性。黄志芳曾经在陈水扁执政时期担任过台湾外交部长，他现在同时兼任台湾驻新加坡代表。他在一次活动中说，台湾目前缺乏熟悉了解东南亚的人才，台湾不仅要鼓励台湾学生到东南亚国家留学，同时也应该吸引东南亚国家的学生来台湾留学，并且能够在学成之后到台湾的企业实习和工作。黄志芳认为，这不仅是一个培养人才的过程，也是一个建立人脉的过程。 他展望3到5年后，当这些人才全都到位的时候，台湾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将会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